证件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3年3月8号到3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神韵莅临美国丹佛，市长宣布神韵日。享誉世界的美国神韵艺术团于3月8号到12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表演艺术中心布尔剧院进行5天6场演出。演出前，丹佛市长 Michael B. Hancock 发来褒奖，宣布2023年3月8号到12号为神韵日。临近城市 Thornton 市的市长 Jan Kuhlman 也宣布3月8号到12号为神韵艺术周。
证件新闻，家国卡尔加里首场，观众叹救世主来拯救我们，哇，太棒了。3月10日晚，石油重镇牛仔之城加拿大卡尔加里迎来神韵巡回艺术团的首场演出，当晚惊喜戏院主流云集，锣声锵然，开启亚省2城7场演出序幕。剧院外戏雪翻飞，天地茫茫，剧场内掌声如潮，热情似火。2个半小时的节目中，欢笑叫好接连不断，喝彩惊叹此起彼伏。观众表示，神韵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精彩演绎，是真正的艺术，传递了光明与希望，并感悟到救世主已到来拯救人类。
读了转法轮，地狱不敢收。大法弟子整理，从明慧网与证件网上选编了几则神奇故事，证实转法轮是天书。地狱不收，一大法弟子的姐姐。我，作者姐姐，76岁。2015年10月，她因脑胶质瘤做了开颅手术，结果不久后病情复发。11月，他又入院后，以食水不进20多天，靠输液维持，生命垂危。姐姐一生坎坷，无儿无女，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轮班在照顾她。12月下旬，姐姐在深度昏迷4-5天后突然醒来，她嘴唇蠕动着，目光急切，想要和当时陪护她的大弟说什么，但因她已不能说话，不能写字，无法与人交流，真是干着急，没办法。我去换班时，妹夫也说大姐要和她说话，说不出来，不知在弥留之际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大家都很着急。我看着大姐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对她说，大姐，大弟和妹夫都说你有话要说，我来猜猜好不好。大姐忽然抬起左胳膊，并竖起大拇指，她只有左胳膊能动，对我点点头。我说，你这些天是去了一个地方，你去了阎王那儿，阎王爷没收你，对不对？大姐点头。我又说，阎王爷没收你是因为你信基督教吗？这2年大姐信教。大姐摇摇头。那是因为你以前看过佛教经书吗？大姐又摇头。那我猜一定是因为你曾看过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阎王爷没敢收你，对不对？大姐使劲儿点点头。我和大姐对话时，大弟弟就在旁边，他赶紧对大姐说，姐，你一定要听三哥的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。看过天书的人，地狱不收。这是发生在东北黑龙江讷河农村的一个真实故事。1999年以前，法轮大法红传到这里，屯子里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，有一个老太太也得法修炼了，练功后身体很好，说很舒服。1999年7月20号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邪党不让老百姓练了，老太太也就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也就不练了。几个月后，老太太突然去世了，家人为她守灵3天，等亲戚朋友见过老太太最后一面，就入土为安了。可是突然守灵人发现老太太手在动，吓坏了， 赶紧找来老太太的儿子。他儿子也看见他在动，就胆胆突突地走上前问：“您是我妈吗？”老太太张口说：“怎么不是呢？你怎么把我放到这么个冰冷的地方？”他儿子说：“妈，您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我下地狱了，小鬼看见我让我快走，说我看过天书转法轮，是李洪志师傅的人，他们不收，不归他们管。于是两个大汉把我架回来了。”这件事情立即轰动了全屯，虽然当时对大法弟子迫害得很严重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来学法练功了。一个退伍老兵的真实经历。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，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，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，38军退伍老兵，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迫害。2011年7月，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，对我恐吓骚扰，对我和老伴儿强行拍照，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办学习班，我必须得去参加。老伴儿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样几番折腾弄得他非常恐惧害怕。2011年8月，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背着我就写了离婚书，然后交到法院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我。我心里着急，几天吃不下饭，只喝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。我决定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，没有找着，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。傍晚6点左右，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，我突然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3下，然后感觉两个人拧着我的肩膀在往前走，速度非常快，只听得风往耳边过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有人喝令：“到了，跪下。”又听见另一个禀报说：“王爷，你要的人抓来了。”王爷说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我抬起头来，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，身穿浅色袍服，像皇帝一样。我问：“你是阎王吗？”他回答道：“我就是阎王，这里就是地狱。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，敢胡作非为，你相信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已来到地狱，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？”阎王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答：“我叫程德富。”阎王又问：“多大岁数？”我答：“66岁。”阎王自语：“不对。”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，我答：“垫江县人。”我给阎王补充说：“我姓的是成都的成。”阎王大声说：“抓错了，第二班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一道，该抓之人。”原来抓我的两个差役听错了，把湛江听成了垫江，恰好我的名字又和湛江的那个陈德富几乎相同。阎王翻了一下案桌上的一个大本子，大概是生死簿，往后翻了很多页才说：“是这个。”阎王笑着对我说：“抓错了，你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，不属于我管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归谁管？”阎王手向上指说：“你归上面管。”我突然想起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：“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，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。”阎王说：“你既然来了，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。你回去要做3件事。一，你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，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，善恶有报，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。二，你是有任务的，你回去要多做善事，多救人。三，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，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，不要再继续作恶，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未来，你一定要记住。”我回答：“记住了。”然后阎王说：“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 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。时间紧，18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去看了，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。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，看到桥下万丈深渊，桥又窄，我不敢过。两个差役扶着我，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。差役说，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，我们才这样对你客气。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，哪管你怕不怕，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。走过奈何桥，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。抬头一看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，多数都是穿官员服装和公检法司，穿着各种制服的人，也有穿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，全被血水泡着。人们被鳄鱼、毒蛇、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，咬着手和腿，撕着肉吃，各种哭叫声，知错的求饶声，凄厉悲惨的景象，惊心动魄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残景。差役拉我说，快抬头往这边看。我回过神来看这边，更可怕的场景在眼下。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，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，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各种刑。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，像个当大官的。他左右两边，一边一个刑役拿着割肉大刀，各自手里拿着一块肉。我问差役，这是为什么？差役说，这人是当官的，贪污受贿，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，到地狱后割肉来还。我说，还得清吗？差役说，都能还清，还不清就放过，就会说阎王不公、徇私，阎王都要受上天惩罚的。接着受刑的是四个分别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，头戴着中共国徽帽，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，一根钢签横穿四人的腰部，一边一个刑役将钢签一推一拉，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，满地是血。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，差役说，执法人员应该是惩恶扬善，他们却是相反，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，善恶不分，专害好人，执法犯法，血债累累，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，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，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。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，一边一个刑役，各拿一把小刀，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小肉。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，这是做生意的，哄抬市价，缺斤少两，量尺少寸。人间说，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，就是这种人，克扣了多少人，占了别人多少便宜，就得割多少肉来还别人，一个不能欠。在一个刑具时，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，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脸被割了，肉皮耷拉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，相当吓人。陪同的差役解说道，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，通奸，两个人都不要脸，都无道德。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的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，差役拉我快看前面。我抬头往前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，排成很多行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，两个差役，一个低头在写，一个在调整队形。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，个个愁容满面，眼泪汪汪。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，穿着各种执法服装，应该是公检法人员，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。第三行都是打着领带公务员服装的人，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，往下还有很多行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。我正想问差役，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？阎王说，时辰已到，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？我答，全记住了。阎王说，快回去，再不回去就晚了。两个差役将我拖起一甩， 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广场上去。我大叫一声，哎呀。同时我听见有人说，他活过来了。我慢慢睁开眼，我问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医生说，这是县医院急诊室。他们都问我，你大叫什么？我说，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，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害怕。司机说，你快快讲给我们听。父亲诉说被地狱除名的经历。我的家乡在福建闽北山区，我和妹妹修炼法轮大法。我的父亲今年86岁，他很认同法轮大法好。在邪党迫害大法最严酷的时期，他曾帮助法轮功学员并保护过大法书籍。2010年2月1号，老人家不慎摔倒了，送医院拍片，医生告知是尾椎脊骨断了，建议马上手术，老人却不愿意手术，一定要回家。回家躺着疼得哼哼叫，我和妹妹知道后赶紧到父亲家，叫父亲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父亲按照我们教的天天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第八天，即2月8号这一天，爸爸感到很难受，他歪着头问妹妹，法轮功是什么？法轮功书那么大本，能看得懂吗？妹妹当时就对父亲说，法轮功很好，法轮功书中说的都是叫人做好人，做最好的人。于是父亲就大声不断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师父救救我。当时我和妹妹都在父亲身边照顾他，突然发现父亲此时好像在跟谁辩论似的，嘴在不停地说，法轮功就是好，我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我知道法轮功书是教人做好人，做好事，书里头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。一会儿父亲双手高举，酷似捧着什么，嘴里问道，你们一次次抓我，第三次还用铁链来铐我，我又没犯法，凭什么来铐我？就是世间的理也不合法，我不去。他双手继续高举着，一会儿只见老人很激动，流着泪叫道，来了，师父，我要双手合十跪拜。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以为他说梦话，总是把父亲高举的手拿开放下。事后父亲告知，他双手捧着法轮功书，原来他当时是在对阴间的生命讲话，不让他们把自己带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父亲激动地告诉我们，他在地狱被除名了，还说八号这天十分危险，有很多人来抓我，是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师父救我。我看见师父穿着袈裟坐在莲花上来了，全身金光闪闪，师父把那些人赶跑了。说到这儿，父亲已经是泪流满面。现在父亲身体已康复，能行走了。我亲眼见证了父亲没吃一粒药，每打一次针就很快好了。这件事在我们家乡震动很大，很多亲友都来探望父亲，父亲就一遍一遍地叙述着那天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，大家都觉得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同时更加明白了邪党迫害法轮功是靠假话，是违法的。阎王小鬼找不到的人。有一位家住在大江边的大法弟子，家中的老婆婆今年99岁了，大法弟子多年来一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，他从各方面善待老婆婆，在邻居间口碑很好，老婆婆逢人就夸儿媳，从心理上也很依赖他。大法弟子学法的时候，老人就坐在边上默默地听，也不知听了多少遍，学了多少回了，时间长了，他也能说一些与大法修炼相关的词儿，如学法、练功、向内找、不争不斗等等。平时没啥事儿的时候，他就按儿媳告诉他的修炼绝招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神好。老人家念的时间长了，就形成习惯，真是天天念，时时念，念以为常了。半年前，已有10来年稳稳当当的老人家在家中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， 腰疼得很厉害。儿子要送他去医院住几天，老人家说啥也不去，把儿子急得在屋里来回转，无可奈何呀。大法弟子就和老人家说，妈，你就念九字真言，求师父帮你。老人家早已亲身体验过诵读九字真言的神奇效果，这次摔得这么重，没有大法师父帮，一定会挺不过来。这时的老人家把自己交给了大法，交给了师父，他大脑就如同循环播放机一样，他的世界里只有声音清澈洪亮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融入了这九字真言中。就这样专心致志地念诵了四十多天，身上早已不疼了，下床也能走几步了。这天晚上，老人家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异常清晰的梦。在梦中，有一中年男子走到他面前，那个男子问，你是不是叫秦某某？他答道，是呀。男子又问，你今年是不是98岁？老人家答，是呀。那男子说，咱俩的名字完全一样，一字不差，你知道吗？阎王爷和小鬼到处找你也找不到。老人家就问他，这是为啥呀？这话一出口，那男子突然再说啥，老人家就听不到了。一着急，老太太就醒了，一看电子钟，差五分一点。第二天，老人家把梦境原原本本的和儿媳说了，儿媳听后高兴地说，妈呀，你快感谢师父吧，你都98了，这一跤摔得这么厉害，多少人都为你担心啊，这是师父保护你，不然的话就不知是什么结果了。你虽然不识字，这么多年来你总听我读大法，新经文也听了最少2-3遍了，平时你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离嘴，那你就是得法了，你和常人就截然不同了。阎王和小鬼找不到你，是法轮功师父的法力阻止他们的结果。你是得了大法的人，就不归地狱管了，这是天法，三界内外的佛道神都必须遵循，地狱更得要遵旨行事了。但这事对人世来说还是个天大的秘密，是不叫众生知道的，即使听说了也不会信的。那个中年男子来托梦给你，一是你是有神佛护佑的人，二是来向你传福音，你的劫难过去了，三是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向世人传播这个福音，也会有人因此而得福报的。至于那位给你托梦的人，一定是位层次不低的神，他能了解地狱的工作状态，能是个简单的生命吗？但在大法弟子这儿，只是个跑腿送信儿的而已。老人家听儿媳这样一说，他不再想自己多有福气了，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命和福是大法师父给的，没有师父救自己，一切早就灰飞烟灭了。他顺畅地从床上下来，走到师父法像前，叩了九个响头，起身后的第一句话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地狱除名。修炼前算命的说，我只能活到65岁。我在单位是管绿化的，65岁那年，我给单位大树整治造型时，突然一阵大风，树干一晃，把我从4米高的树顶摔下来。我边下落边喊师傅救我，落地后筋骨疼痛难忍，浑身摔散了架，四肢不会动了，幸好头部没受伤，同事把我抬到床上，我就坚持打坐。第二天我还是坚持上班了，单位要给我请跌打损伤的医生，我说不用了。乔在儿子也从外地赶回来，他说遇到一位看相的半仙，对他说，你大夫笑筋已现了，赶快回家料理。回家看到我还在上班，就嘲笑着说，那人自称是半仙，看来还是在骗钱。我说我相信，但是师父救了我的命。到了晚上，梦见自己躺在离地1米多高的空中，脚朝前飞出去了。幸后回想，这就是给我送葬时肉身被抬出去的那一幕， 看来我确实是到寿了，是师父给我从地狱除了名。
把真相告诉世人，作者新规。2022年末，中国疫情已控制不住，清零彻底失败，经济在衰退，因此12月中旬采取全面放开政策，此后染疫者迅速增加，到2023年1月中旬，我市 80% 以上的人染疫，没染疫者寥寥无几，染疫也不像中共讲的无症状者占多数，就像一次感冒一样，发烧、头痛、咳嗽、全身骨头痛者就算是轻症，重症者肺部感染、肺炎，死亡人数也不少。我已退休多年，和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，但还是有不少死亡的人传到我耳朵来，单位的、亲戚中的、同学中的都有，也有重症的，这让我感到很震惊。在我认识的四位死者中和一个重症患者中，全部都是共产党员。首先传到我耳朵来的，原来是我单位的一个同事，能说会道，当上了单位的领导，后调到同系统另一个单位当副局长，官腔十足。这人身体很好，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？第二个是个亲戚，才60多岁，突然去世，因很久没联系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大工厂的党委委员。第三个传到我耳朵来的是一个大学同学，在大学时曾是我班的党支部书记。第四个也是大学同学，是我班的文娱委员，大学时去农村搞社教时入党，毕业时分配到部队。还有一个重症者，也是大学同学，12月就染疫成肺炎，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，现在才略有好转。这人转走上层路线，坚决跟党走，也是大学时去农村搞社教入党。李老师2020年在《理性》一文中警示，但是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，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沈木如电，瘟疫有眼，这不就是在淘汰邪党分子和与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人吗？现在三退人数也就4亿多，还有大量的中国人没有三退，这一次疫情也只不过在惊醒世人，给世人提个醒，跟共产党走那是很危险的，必须真正的退出邪党组织才能得救。今天我在家里提起此事，丈夫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就是共产党员，言外之意，我怎么没事呢？其实他已经退了党，以前我多次给他谈退党的事，谈共产党多次运动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人，谈共产党贪败，谈藏字时，谈杀害修佛做好人的仿工学员等。他听明白之后把党退了，但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，他觉得现在工资高了，买了大房子，生活无忧无虑，现在国内很安定，没有什么战乱，可以安享晚年了。共产党以前干的那些坏事都过去了，觉得共产党已经变好了，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。我说，远的不说，就说现在发生的几件事，你对共产党还不能认识吗？首恶江泽民2022年11月30号去世，共产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把江泽民说成是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，让明白人听了忍不住的咳嗽作呕。讣告回顾了江泽民的一生，唯一忘了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，江泽民是日本汉奸江世俊之子，他谎称自己过继给了已经死去的叔叔江上清，靠着巴结江上清的下属汪道涵一路升迁。1955年江泽民赴苏联培训，加入了克格勃远东局， 负责搜集中国留学生及大陆情报。1999年12月，江泽民与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边境条约，承认了国民以来历届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，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送给了俄罗斯，相当于东北三省，几十个台湾。这片土地极其肥沃，覆盖了大片的原始森林，蕴藏丰富的矿产和石油。江泽民把老天赐予中国人的金饭碗都给砸了，因此江泽民被知情人士称为中国当代最大的卖国贼。中共内部不能追究江泽民的原因，中共领导人居然是汉奸之后克伯格特务，这会直接危及中共的政权。江泽民成功地把自己和共产党绑在了一起。江泽民丑事多多，谁都知道。江泽民踏着六四的血光上台，开启腐败治国。江泽民在海外控制的资产至少有10000亿美元。江泽民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。江泽民坏事做绝，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知道很多，哪一个人不在唾骂？可共产党却把他吹上了天，有谁不知道这是在骗人？前几天电视说要扶贫，刚刚才说完中国已全部脱贫，已进入小康，怎么又要扶贫了呢？共产党已说谎成性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需要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这些事你不知道吗？你还要和中共站在一起与天斗吗？那不是鸡蛋碰石头，自取灭亡吗？俗话说，顺天意昌，逆天意者亡。神看人心，表面上退了还不行，心里对共产党还有好感，同样会跟共产党一起淘汰。他低头不语，看起来有些触动。其实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，特别是城市人，很多人生活优越，衣食无忧，其他的事根本就不去想，特别是年轻人，什么道德不道德，反道德的事还以为是好事。古代这种半神半人的文化已抛在脑后，只认钱，有奶便是娘，这当然与共产党腐败有直接的关系。哪个官员没有情妇与二奶？共产党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，对共产党感恩戴德。其实共产党的本性并没有改变，他把好人说成是坏人，坏人说成好人，他反天理，不承认神的存在，把马列作为他的指导思想。马克思信的是魔鬼撒旦，这不就是魔鬼组织吗？完全是个邪教，他反对正信，迫害修佛的人。20多年来一直在打压修佛的法轮功学员，他反传统，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使人类的道德下滑。人没有了道德底线，神就不把人当人看。九评全面揭示了中共的邪恶，人不治天治，现在已经在治他的时候了。若人还不醒悟，将和他一起淘汰。作为大法弟子明白这些道理，可常人不一定明白，我们要尽量和人们讲明白，好让他们得救。
发生在同修间的超常纠纷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悟。 A 同修和 B 同修缘分非浅，平时互相尊重，相处融洽，万万没有想到 A 同修和 B 同修之间竟然发生了矛盾争端，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，僵持不下时，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来了。 A 同修是周边县的大法协调人，同时负责着相当大区域的技术工作。近几年来，他被中共协党当作重点人物，一直对他明察暗访，四处打探，经常到家里骚扰家人，妄图加以绑架迫害的邪恶阴谋显而易见。为此 A 同修一直流离失所，有家不能回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他在一私营企业打工，得到老板的信任，同仁的认可和保护，平时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，尽心尽力地做着师父交给的三件事。由于工作出色，以农民工来说，工资也还过得去，只是每逢企业放假，要求所有员工全部各自回家时，也是他最犯愁肠的时候。今年过大年放长假，又是同修 A 的大难关。当我知悉他的无奈后，就和本地同修 B 商量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同修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大年。 B 同修顶着巨大压力，为他安排了一个很安全很僻静的地方，安装了炉子，购买了燃料，备齐了炊具、铺盖以及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所有过年的物品，并且经常关照他，互相交流切磋。二十来天的年假一晃就过去了， A 同修非常满意，非常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和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但是 AB 两同修在依依惜别时，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。 A 同修反映的大意是，我在这种特殊处境中，就连我的亲朋好友也不敢收留我，你们冒着如此大的风险，给我提供了如此安静的环境和如此周到的生活安排，在常人来说，大恩难以言谢。当然，咱们同修之间的缘分和关系，那是不能用常理而论了。但是，我在这里所消费的生活费用，那我一定要自负。虽然我流离失所，但我是有打工收入的，我要不出钱，那岂不是无故吃喝拿药了吗？这可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作为表现，我可万万不能在修炼道路上留下这漏洞和遗憾啊。当然，我们无需要明细算账，我应当拿出1000元钱来给 B 同修，我这心里才会踏实，好过一些。特别是，虽然咱们都是大法弟子，而你的妻子尽管非常善良贤惠，但毕竟尚未走入修炼，我们一定要考虑常人的思维认识，否则会有损大法的形象和名誉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，这个钱我是出定了。听了 A 同修的一番诉说，入情入理，句句都在法上，简直让人无可挑剔，我是无法驳回。然而B 同修所执意坚持的理由也相当充足，我也不能否定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都是大法弟子，同修一部大法，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，你全心全意注视正法，无私付出那么多，才遭受邪恶的打压迫害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们一见面就形成过共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却胜似亲兄弟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那么兄长到小弟家过大年，那就是回家过年，世上哪有回家过年还交纳住宿费和伙食费的道理，我这里又不是开旅店开饭店的，你给这么多钱，那不是明显的见外吗？我们能够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殊境遇下相聚，这是大法的非常缘分，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我们能为同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和应付的使命。况且这个费用也没有这么多，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占这便宜呢？这岂不是让我失德吗？我这个路也绝对不能走偏，这个钱我是绝对不能收。两同修各说各理，争执不下，态度都很坚决，都没有留有调和余地。我一时间也陷入两难。我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两各自的角度，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扪心自问，如果我是对方，我该怎么做？觉得自己对双方各自的观点理由都认同，都没法否决推翻， 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忽然想起 A 同修已经表示过的一个心愿，他准备委托我带他向大法资料点转交3000元的事。我说，你俩的心意我都很理解，也很认同。 B 同修既然说了过年费用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明细记载计算，那就按大约500元来算吧。 A 同修，你就拿出500元来，连同你要给大法资料点的3000元，一共是3500元，我可以带你们一并交给大法资料点，也算你们为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尽了各自的一点心意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两同修都很欣慰地齐声表示，谢谢你能想出这两全其美的好主意。经历了10场超出常规的矛盾纠纷，令我感慨万千。在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、道德严重滑坡的当今时下，常人都是为了金钱名利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人人都在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，无论是三朋六友，甚或是父母兄弟之间，为了金钱利益都可以六亲不认，反目成仇。只有法轮大法弟子才能够逆流而上，道义担当，仗义轻财，无私奉献，心里想的是别人的感受，心中装的是众生的安危。只有大法弟子才是这滚滚浊浪中的一股清流，只有法轮大法才是这十恶毒世中的一方净土。假如人类社会的主流是具备如此素质的人群所组成，那社会上还会有抢劫偷盗吗？还会有贪污腐败吗？还会有坑蒙拐骗吗？还会有黄赌黑毒吗？还会有不安定的隐患吗？还会有……我看连警察和法官都该另谋生路了，社会不就稳定了，道德不就回升了？当人心向善，传统回归的时候，什么天灾人祸，什么瘟疫病毒，都会烟消云散。然而，就是如此神圣而伟大的法轮大法，如此圣洁而高尚的大法弟子，却被邪恶无端诋毁，残酷迫害，千古奇冤啊！被邪恶中共欺世谎言蒙蔽了的世人们啊，清醒吧，了解大法真相，辨明是非对错，分清正邪善恶，抛弃假恶斗，顺应真善人，远离罪恶，选择光明，是我们下世做人的真正意义和最终目的。请静听创世主慈悲的呼唤，善恶正邪人自选，万古机缘不长留，万古机缘别错过，兑现来世的嘱托。引自红营三。
演说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。多了同修不善和自私是修炼人的根本问题。同修从几个方面谈了善的几种表现，认识深刻，我有同感。今天我也谈谈对善的认识，与同修交流。修善可以使人的心性得到提高升华，修善可以使人去掉私心，淡泊名利，修善可以达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高境界。原以为修了20多年，在修善这方面已经修得很好了，善心已经出来了，善待同修，善待亲人，不说些伤害人心的话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，能做到有求必帮，为此同修都愿意和我在一起，一起学法交流，觉得自己的言行能融到同修的心里，自己就满足，就高兴，觉得自己够标准了。其实不然，最近发现自己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不善。前两天去同修家取资料，走在一个很窄的巷道时，被很高一堆从房上弄下来的雪挡住了去路，脑子里马上冒出来很脏的话，谁这么缺德，搓下来的雪也不赶快推走，多害事呀。这念头一出，意识到不对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怎么还出现这么不好的念头？ 有一回孙子做了一件不符合我意愿的事，就生气了，气哼哼地训斥了孙子一顿，嫌他不孝顺，不为我着想，把我当外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。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？学法向内找，认识到自己不对，是自己没善心，只想自己，没有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。孩子能高兴吗？能听你的吗？能把孩子教育好吗？再说也没做到平心静气，今天这功不是白练了吗？能长功吗？又一次，我走在公路边，一辆车飞快地从我身边开过去，溅了我一身泥水，下意识地闪出一句话，开那么快干什么？这不是埋怨吗？不善的表现吗？不善表现在方方面面，比如翻书页翻两次翻不过来就不耐烦，厨房的餐具摆放不好，自己跟自己怄气，心里急溜摔打等等，这些不善别人看不见也听不着，都是埋在自己心里，藏在骨子里，根深蒂固。仔细想想都是党文化，无神论的余毒，因为从上学就在党文化中泡着，灌输的都是无神论，遇到问题向外找，向外看，推责任，自私，不善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们应该随时查找，发现不善的思想苗头，及时抓住，及时纠正，不放过任何隐匿之心，对万事万物都应该用善心对待。这些不善，我把它曝光出来，尽快修去，这也是师父所要的。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，时刻呵护弟子。师父在红吟中说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今后我要学好法，多学法，在通读转法轮的同时，还要多背法，即多学各地讲法，用法来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，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负面思维，去除思想业力，使自己的思想纯净，纯净再纯净。这是我在修炼中对善的一点认识，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诚恳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奉献，叩拜师尊。
回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，来看大法弟子的能量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。经常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看到这样的体会，比如在背后说同修的坏话，在另外空间就是在其背后捅了一刀，同修之间的间隔就是一座灰色的大山，修炼人发火就是火烧功德林等等，是说修炼人意念或做法在另外空间影响是非常大的，甚至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空间。回忆起我多年前经历的一件小事，或许也能佐证这一点。这件事具体发生在哪一年我也不记得了，反正是我刚得法不久时，当时我还是个学生，放假在家，我在地里干活，家里准备浇地，爸妈回家拉浇地用的工具，潜水泵、管子、倒水的袋子等，我就在地里等着，因为无聊，我就蹲在井边玩一片细沙，看见有细沙结成的沙块就玩起来，玩着玩着，不知怎么的，鬼使神差的，就把那个沙块抠成了一个骷髅头，当时就感到这个东西不好，就赶紧给毁了。可是那天浇地却发生了大麻烦，浇着浇着，袋子里忽然流出大量泥沙，没法浇地了，只好拔潜水泵，潜水泵 也陷进泥沙里拔不出来了。爸爸叫来人帮忙才费力地拔出来。拔出来后，潜水泵上接的管子里也灌进很多泥沙。因为管子特别硬又细，是盘成一个大圈的，所以泥沙灌进里面弄不出来。想了好多办法，一家人费了好大劲才把里面的泥沙甩出来。当时我隐约觉得跟我玩那个骷髅头有关，但我不敢说，说了他们也不信。我爸还说这是正常的，但是我在家里那些年年年浇地，一年不知浇几次，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当时刚得法不久，也想不明白具体的法理，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这种事不能做。现在突然回忆起这件事情，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修大法的人能量是巨大的，即便是刚得法，所以真不能轻易的说不好的话，做不好的事，甚至动不好的念。你可能以为对别人影响不大，但在另外空间影响也许是巨大的，甚至会带来常人中的麻烦。
背法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今天背法时觉得困，有段法背了半个小时也背不下来，越背越困就停下来了，下地冲了一杯咖啡，喝完后精神一点。我学法犯困时就用喝咖啡喝茶的方法，都成习惯了。我正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一节，学法小组背的内容。我一边背一边查找困的原因，真善忍三个字不断出现，师父点化我不真。几天前在小区后院边走边给一个人劝三退，走到小区门口我没往里走，他说你不是这个小区的吗？我随口说了句不是。这几天练静功发正念学法就觉得困，被干扰的厉害。从法中我们知道不真说话撒谎连个好人都算不上，怎么达到往高层次修炼呢？传统文化里信占了很大的比重，言而无信就不是个可靠的人，只有中共邪党才搞假恶斗坑人害人的那一套，不说真话那不修到魔道上去了吗？邪恶能不干扰吗？可又想说真话承认是本小区的，那不存在安全问题吗？这是师父的法打进脑子里，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，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，转法轮。我感觉立刻精神不少，眼睛也睁大了，脑袋也清醒了许多。背完这一节又背第九讲中清净心一节，我自己背法的进度，我也是边背边向内找。当背到你放下了执着心，你的层次也上来了，你定力也加深了，你想通过什么手法方法去静，我说那都是向外去求了，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，就是指人向外去求。特别在佛教中，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。我立刻想到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，用喝茶喝咖啡的常人方法解决困的问题，那不就是向外去求吗？能解决问题吗？这样我边背边找，找出来好多近几天表现出的人心，如怕心、负面思维、显示、妒忌、怨恨、不修口、党文化等各种表现，吓了一跳。我停下来发正念，从身体的最微观到最表面，层层空间，全面清除以上人心执着。清楚利用这些思想垃圾拜物干扰我做三件事的一切生命与因素，发完后天清体透，再背法越背越感到法亲，越背越愿意背。总结以上背法体会， 一、对照法向内照能排除干扰，消除困魔，因为向内照本身就是在清理自己空间场，邪恶就没有理由干扰你了。二、对照法向内照能看到法理，看到法理不断显现，就像师父在弘一六放下人心神道显中写道，放下人心神道你才看得见，对法有种新鲜感和亲切感。三、对照法向内找，层次提高得快，进步幅度大，做三件事事半功倍。因为师父说过，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，转法轮。一点浅见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法理去执着，作者与会。再看交流文章中，同修运用搬运工的功能，把这个物质空间找不到的东西能搬回来，我有点疑惑不解，是因为我对搬运工的功能概念的法理不理解，认识不清，所以我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环节我都认真的背，理解着背，因为法都有连带关系，是不能含糊的。当我背到搬运工这段法时，我更加认真了。师父讲，在很浅的层次中，大周天运转就形成一个能量流了，它会逐渐的加大密度，向更高层次中转化，会变成密度很大的一个能量带。这个能量带它在运转，在运转过程中，我们在很浅的层次中用天目去看，发现它可以使身体里面的气换位，心上的气跑到肠子上去了，肝上的气跑到胃上去了。如果在微观下可以看到它搬运的是很大的东西，如果把这个能量带打到体外来，它就是搬运功。功很强的人可以搬运很大的东西，就是大搬运。功很弱的人可以搬运很小的东西，就是小搬运。这就是搬运工的形式和它的生成，摘自转法轮。再接着往下背，使我对法有了粗浅的认识，就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如果没有搬运工的功能，修炼者是起不了空的。正因为大周天全部打通之后，就会形成了搬运工的功能。这个搬运工的能量带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，能使人体这个小宇宙飘起来，因为我们在迷中修，师父给锁上就飘不起来了。随着自己深入的背法，深入的理解，我体悟到整个通周天的过程就是不断修自己的过程，纯净自己的过程。要想加大能量带的密度，向更高层次中转化，这和我们修炼的心性是相辅相成的，就得不断地提高心性，转化业力，净化心灵，充实能量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只要头脑中冒出不好的东西，我就灭掉。我反复背法，那不好的思想就不断地往出翻。我不断地灭，不断地修自己，不断地充实能量。还有那些固执的观念，各种欲望，人心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只要一出现，我就正视它，然后这些败物就像泡影一样，瞬间消失遁迹。师父讲，要是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，能量越来越强，变得越来越亮，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，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，整个身体连成一片，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。它的目的是把人的身体全部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，摘录自转法轮。随着被师父的这段法，自己好像融入了法中，思想达到了空的境界，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，感到身体轻飘飘的，非常的美妙舒畅，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这也是我们修炼者在世间法修炼当中所必须达到的境界。 以上是当前被法所悟，其实我们在修炼中，只要不偏离法，自己怎么理悟就怎么修。每个人所悟到的法理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在这方面有能力，有的人在那方面有能力，都是在大法中所得，都是师父给予的。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路都能圆满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责备之心要不得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近期我发现自己有严重的责备人的心，因为此种心多在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当中表现出来，往往又是所谓为了他人好而难以察觉，他很容易让旧势力钻空子，招来迫害。长期以来，我的家庭关系紧张就源于此，因此不能不引起足够的注意。这种心的产生多是因为看不上别人，看不上别人的说话，看不上别人的做事等等，其背后是极强的自我是私，其中夹杂着傲慢争斗的因素，是魔性的发作，不能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没有善心，缺乏包容，表现上是为对方好，实质却是为了发泄或者证明自己对，既害己又害人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正念排除解体它，每天发正念清理自己时都锁定它，解体灭尽它，同时平时也注意不让这个心翻出来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感觉效果挺好，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。
聊聊当下的揠苗助长。作者：袁心。揠苗助长讲的是从前宋国有一个农夫，因忧心田地中的秧苗长得缓慢，便急着用半天苦力将每一棵秧苗都拉高一些，结果傍晚却发现整个田地的秧苗全都枯萎了。年少时读到这则故事，只笑古人笨拙，不懂科学，没有才能。当有了一定的人生历练之后，豁然从生活的困扰中明白了，这则故事其实是古人看到了一些问题的症结，通过故事的形式警示后人。比如教育中对小孩子的兴趣该如何培养，从网上一位研究员的实验中发现了一些问题，说甲、乙、丙三个孩子年龄相仿，并且都很喜欢绘画，自由活动时间总是在画画，同时三个孩子都喜欢某个玩具。研究人员对甲说，一周的时间，如果你完成至少三幅画，就可以来换取玩具。一周后，他如愿换取了玩具，乙也完成了至少三幅作品，玩具则作为一种意外的惊喜送到他的手中。丙也完成了相当数量的作品，然而却不知道有给玩具这件事。两周后，发现三人中有一位明显减少了绘画行为，你猜哪一位？竟然是甲。当这三个孩子反省自己为什么过去这一周画了许多作品时，甲认为自己是为了玩具，乙比较不会归因于玩具，因为他原先并未预期得到玩具，并没有得到任何外在奖赏，会觉得自己是因为喜欢画画，所以画了许多作品。画画对乙、丙来说都是一种有趣的玩乐，但对甲来说却变成一种换取奖赏的任务。所以当酬赏结束后，甲的绘画兴趣反而降低了。早在30多年前， 许多教育心理学实验就已经发现这种效果。他们观察或实验的对象通常数量更大，学习活动包括绘画、数学和阅读等，他们都得到类似的实验效果。外在奖赏会侵蚀内在兴趣。秧苗在农夫的外力作用下，由于根脉浅而无法得到天然养护，枯萎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植物离不开土壤，大地是它的根基所在。那么人的天性和宿慧又是植根于何处呢？这让我想起了清华大学的校训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可见厚德对人才的重要性，如同庄稼离不开沃土。小孩子天真纯善，所以他们初始的才能和兴趣大多作为潜能存于内部，外在施予的强烈欲求是否会影响他们毫无自控力的内心，或因争强好胜的心理阻断了纯净本性，失厚德而有损才能的发展呢？传统文化中，古人对后世的劝勉和启示都指点关键，并且总是生动有趣地呈现给我们，其中却蕴含了大智慧啊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